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我们今天最后一套话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4年10月21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整，巴黎时间14点整，北京与港台时间20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香港战争运动与香港政府第一次实现对话，双方立场相距很大。香港法院判定战争运动非路堵路，被指对对话气氛不利。战争运动示威者不理会法院的判决，坚持堵路。香港特首梁振英说，普选意味着穷人上台执政，引发舆论恶评。香港战争示威者用建筑工地安全头盔抵挡警棍，引领街头抗争，象征腥风骚。中国十八大四中全会第二天，官方继续大力宣讲依法治国，习近平以反腐完成治理共产党，将以依法推出治国理念。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继续疲软，中国政府或考虑增设收受礼金罪。中国执行死刑世界第一，去年2400多人遭处决。苹果执行总裁库克访问中国前夕，苹果在中国储存终端服务被疑似中国骇客袭击。日本迅速任命接替因经济丑闻辞职的部长。阿富汗喀布尔今天发生炸弹袭击事件。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小山为您播报今天国际新闻的主要内容。
香港战争运动与香港政府各出五名代表的对话引发了全体香港人的关注。对话从当地时间18点开始，仍在继续。香港战中地区与香港街区广场聚集无数人群收看战中与政府对话的实况转播。香港市民的关注聚焦远远超过了对正在北京召开的共产党18大四中全会的关心。评论指出，对话开始以来，战中学生代表与政府表达了各自的理念和要求，立场相距甚远。据明报报道，战中学生与政府就争取普选和战中方式表达不同意见。香港政务司长林郑月娥首先敦促战中运动结束占领示威，和平要肯定，但是属于违法。他并责问学生是否代表全体香港人唯一的意见呢？林郑月娥并说，政改是复杂问题，社会也有多元意见。学运领袖周永康则指出，战中运动不会因为警方的强压手段就可以屈服。假如政府能够回答市民有关公民提名废除功能组别的要求，大部分占领者将立即回家，愿意听取政府的方案。据最新报道，政府与学联进行对话，设立直播，多个占领区示威聚集看对话情况。截至下午6点半，金钟区已经人山人海爆满，部分人要站到海富外的石台上观看。当周永康提到体委会不平等，梁振英令低于1.4万月收入的市民做二等公民，质问五名官员是否记得港大校训，以及集会不只是学生，而是由老中青市民时，场外全场相当激动，拍掌叫好。而当林郑月娥说政改报告是全面客观时，戴耀廷代表低头冷笑。当林月娥反问为何现实方案不是推进民主进程，警察努力执法时，市民则嘘声四起。种种迹象表明，战中运动将不会执行香港法院颁发的不得占领马路的判决。战中运动视为无视法庭的临时禁令制，今天上午继续占据旺角和金钟的交通要道。香港法院会不会对人数众多的香港战中运动参与者依法惩办引发关注？香港多家媒体分析，战中运动抗议警方执法不公，有可能导致对法院判决抗命，这将导致法院的决定形同废纸。香港特首梁振英在占领中环 运动之后第一次接受国际媒体的访问，他在访问中明确说，如果公民提名得逞，香港穷苦大众、劳动阶级就会左右选举大局。梁振英的讲话在香港媒体引起哗然。梁振英说，公民提名如果得逞，香港劳动阶级就会当家做主。英国金融时报认为，梁振英的这一番讲话肯定会激怒香港的社会大众，而华尔街日报更补充说明，香港是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方，但却同时是房地产最昂贵的地方，这也是年轻人不满现状的因素之一。纽约时报则指出，梁振英讲这些话反映了香港的权贵阶层根本就不信任社会大众，而且还会刺激香港的街头抗争。香港战争运动受到各种压力而出现激进的迹象。战争运动从最早的和平与爱的初衷，在战争运动演变中，象征也从雨伞发展到建筑工地的安全防护头盔。但不知道香港战争运动是否会从雨伞革命演变成塑料头盔革命。但无论是雨伞革命还是方兴未艾的防护头盔，都见证了战争运动受到暴力打压的自卫升级。据法新社今天发自香港的消息说，香港战中参与者示威的双肩包旅行囊多天以来已经不断扩大体积，暴力不仅有先前的必备雨伞，又增加了有建筑工地才有的安全防护头盔。因为面对警方越来越强硬的打压，催泪瓦斯和胡椒喷雾剂袭击，光雨伞还不够，还要有安全防护头盔来抵挡警方凶狠的警棍猛击抽打。这一新的变化导致建筑工地安全防护头盔成为香港民主抗议和街头艺术的新标签，迅速窜红，在香港到处流行。路透社引述中国日报今天的报道说，下星期召开的中国人大会议将在审议刑法修正草案时决定是否增设收受礼金罪。有关详细情况，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这篇报道说，中国官员目前对于收受贿赂的指控，往往辩称自己收取的金钱或者是其他豪华手表、皮包之类的东西纯粹是朋友送的礼物，只有当他们收受礼金与权力滥用有关时，才会被认定为犯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从上任以来，反腐的运动席卷全国。习近平还强调说，反腐倡廉已经关乎中国共产党的存亡。报道称，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或在审议刑法修正草案的时候，增加收受礼金罪。而且草案很可能认定所有政府官员收受数额较大的礼金将遭惩处。据悉，该草案或将讨论国家公职人员只要收受了他人一定数额的礼金，无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都将面临法律的惩处。不过在上个月，北京青年报的一篇社评文章质疑说，如果增设收受礼金罪，由于其量刑比受贿罪轻，会不会让一些原本可以认定为受贿罪的行为被有意无意地归入收受礼金罪，从而使贪官减轻刑事处罚？这一点倒是大家应该有所注意并警惕的。
总部在美国的中美对话基金会今天表示，全球主要的执行死刑国家中国去年一共处决了2400多人。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介绍。
中美对话基金会表示，他们的数据是来自一名接近执行死刑的司法官员。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仍然是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中美对话基金会表示，这已经比2012年少了 20%， 更大幅少于2002年处决的12000人的数字。再早一点，1983年严打的时候，中国处决了24000人。根据国际特赦组织今年3月的年度报告，中国大陆以外的全球其他国家2013年处决了778人。报告中并没有公布对中国大陆执行死刑人数的估计。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在年度报告中说，随着伊朗与伊拉克执行死刑的数量增加， 2013年全球的死刑处决攀升到了至少778人，但是这项数据并不包括中国大陆。基金会说，大陆今年处决的人数可能抵消近年的下滑趋势，部分因素源于中国大陆严加镇压新疆地区。新疆几百人恐怖攻击行为遭到定罪，一个法院上星期也针对七月的一场攻击判处了12人死刑。
中国共产党18大四中全会今天是第二天会期，连同第一天会议没有会议细节对外透露，但与会议内容透露寥寥无几相反，会外官方宣传对四中全会的引导与造势则连篇累牍，声势浩大。主政一年多的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将以四中全会推出的依法治国口号，甚至超过江泽民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科学发展观，强势载入共产党的史册。据《明报》分析，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昨天在北京开会，知情人透露说，本次会议重点讨论依法治国，标志着十八大以来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由侧重治党转向治国。习近平的前两任，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胡锦涛则有科学发展观的理念。这一次四中全会，习近平将以依法治国为切入点，阐述具有他个人色彩的中共新领导集体的治国方针。四中全会对习近平具有重要意义还在于，这个重要会议标志着习近平主导的反腐一年多成果丰硕，完成了治党使命，改变了共产党的面貌。而现在从四中全会开始，习近平进入治国的新阶段，习近平治党治国两手强硬，两手成功。四中全会还标志着反腐治党清理基本完成，习近平将展开全新的治国。四中全会大力宣传依法治国，在国际上引发议论，提出质疑，包括中国依法是依照宪法还是依照共产党的纪律法令。据中国时报报道，据学者解释，当下这一法治的提法与西方的法治并非同一概念，中国的依法治国是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认为，中国的法治制度是由中共建立的，因此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并不存在冲突。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第三季度的经济统计数据，证实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继续疲软，增长统计降至 7.3%。 经济分析认为，中国继续限制房地产，加重了经济放缓的趋势，未来中国经济速度将还会下降。世界银行敦促中国经济应当减少对货币与经济政策的依赖。据法新社说，中国国家统计局上午发布的数据统计，中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持续放缓，比去年同期增长 7.3%， 创2009年以来的新低。苹果通过中国电信在中国的储存和备份终端被骇客袭击，一个监测中国网站的博客发表文章报告这一消息。骇客袭击事件与苹果执行总裁库克即将抵达中国访问时间相接，苹果负责人希望在北京时见到重要的领导人。据大火网站报告，苹果在中国的储存和备份服务遭到了试图窃取用户信息的黑客攻击，中国政府可能是该攻击行动的背后支持者。不明黑客用中间人攻击方法，在苹果用户之间插入了他们自己的网站，有可能获取了用户的密码、邮件内容以及照片的联系人信息。在前经济产业相小渊优子和前法相松岛律先后因政治资金问题引咎辞职以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加紧对政府进行重组，任命了两位继任部长，同时还确认了自民公民两党的团结合作方针，但在野党方面打算彻底追究首相的任命责任，如何扭转局面，保护国会运营的主导权，可能成为令安倍头疼的难题。据共同社报道，两名继任者是64岁的产经相宫泽洋一和61岁的法相上川洋子，他们在皇宫认证仪式以后正式上任。另外，日本政府部长参拜靖国神社不受外界批评，认为是第三国无 无权说三道四。女性活跃担当大臣有村智子回应早前到靖国神社秋季参拜，称去不去参拜和何时去参拜不应该由其他的国家说三道四。各位，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由夏荣和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连线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在战中运动进入第24天之际，港府与学联各派出五位代表在当地时间晚间六点就香港政改问题首度展开对话。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连线本台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请她介绍相关的情况。燕婷你好。
大家好。
我们知道学联方面已经定出在对话当中要求香港政府向中国全国人大提交一个补充的报告，然后争取将来香港普选中候选人可以公民提名，以及废除功能组别的诉求。那依照你的评估，港府方面有可能接受哪些建议？
港府其实已经明确地表达了，就是不可能再向人大党委会提交这个补充报告。但是我们也知道，为了缓解气氛，也表达善意的话，政府方面是可以做一个东西，就是把上次交政改报告之后香港出现的情况写一个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呢，不是给人大常委会的，而是作为香港政府把香港出现一些大的情况向港澳办提交报告。那港澳办呢，它也是国务院的嘛，那它是不是在透过国务院渠道交到人大常委会呢？那是港澳办自己的事情了，就表示它把那个弹性交回这个中央的手里，我估计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在这个政府提交的报告里面，据我了解呢，他可以用一个附件的形式把学生的要求写下来向中央方面反映了。这个附件怎么写可能弹性会更大，因为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其实中央对香港这个占领运动都比较紧张，他们几乎是每天都会听一些汇报。那报告上去以后，当然也可以向中央方面反映。
北京正在召开四中全会，你觉得会不会涉及如何处理香港战中的议题？
据我们了解呢，因为香港这个事情呢，四中全会呢，它可能会在决议里面提及，因为香港的问题比较复杂，你不可能在四天的会期内向这么多中委会去讨论，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应该是有一些传达，然后呢，这个传达呢，很可能会在这会期结束以后呢，在那个决议里面出现。那我们现在就拭目以待，看看到时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会不会有一点改变。
我们知道说特首梁振英啊，他昨天晚上特意找了三个外媒来谈话，那就你知道的情况跟我们谈一下。
对，我了解过呢，这个他跟三个主要的外媒这个采访呢，都是那个媒体自己提出来的，是香港政府联络那些外媒，那就表明了梁振英先生是有话要讲了。而且那个时间是在对话之前，当然大家会更敏感他究竟是表达什么呢。那我们看见他表达的有两个比较主要的信息，一就是要改变这个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框架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他也愿意听一听究竟怎么可以让将来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委员会怎么让他可以更民主化，听那个学生的意见。其实这个也是现在大家都在想的，因为人大常委的框架很难动，只有提名委员会呢有一些组成内是不是可以让他增加这个选民的代表性，包括现在是公司制度的改为个人制诸如此类的，但是这个变动应该是很少了。第二个我们听得到的是，我觉得可能对整个 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可能会有比较前程的一个影响，就是他提到呢，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提名都公开，让市民不受限制的去选呢？他就说，香港现在一般的人口是在那个美金1800块收入线以下的，如果真的是一人一票让人家去提名去选的话，那就等于你要听半数的香港市民的说话，那政策就会向福利方面倾斜。而且他说呢，这个是基本法的原意，就是均衡参与，不是看人来代表，而是要看他在社会中的功能。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向那个有钱的人表示好意，就是说你看我现在那个为什么要坚持选举要有稀选，就是要保住这个富贵阶层的利益。但是呢，很明显他做了两个事情，我觉得在中共体制里面可能不太接受的，就是一，你好像把现在香港搞得怎么一个烂摊子的责任放在北京身上，因为这个制度是你定的。第二呢，其实他也挑起了这个阶级斗争，因为现在他是把半的人口跟那些富贵阶层对立起来，就是因为保持这个富贵阶层的那个利益，然后就不要顾一半人口的需求，那根本就是笑话。而且呢，也会挑起阶级斗争，而且呢，也向外国证明中国现在说的普选根本就不是普选。之前还出来说什么现在这个普选没有违反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一些英国的官员甚至前港府高官，你叫他们的脸往哪搁呢？所以呢，这个访谈在那个对话提前出来，他肯定是有所图，那是不是要影响集中全会的一些决定呢？现在不好讲，但是实际的效果我觉得是不好的，因为你会挑起这个阶级斗争，而且把那个火头销向北京。
好，燕婷，我们今天先谈到这边，谢谢燕婷。
好，再见。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夏荣和本台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联合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感谢居丽的合作，再会。
现在再请您收听由肖曼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香港占中运动进入关键时刻，占中方面代表和港府对话21日举行。法国天主教报纸《十字架报》今天刊登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所主任 Pascal Boniface 的文章，他将中国作为一个案例分析评论北京对香港占中运动的处理，必须考虑到对台湾的影响，这对北京采取镇压选项增加了额外特殊的难度。文章认为，香港学生抗议运动是中国政权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所面对的最严重政治挑战。中国国力比25年前更加强大，发挥着具有中心作用的国际影响力，但也因此赋予香港占中以更大的战略重要性。全球化带来一个自相矛盾的后果是，中国一方面比25年前更加强大了，另一方面，中国当局面对占中运动的处理余地反而更有限了。全球化既使中国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加强了中国公众舆论和公民社会表达意见的愿望。中国的兴起同时增加了其在世界事务上的影响，也加深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互依赖的关系。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显示中国的外交和政治成功，但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即香港居民享有中国大陆人所没有的自由和特殊地位，他们不仅想保持已有的权利，还期望发展这些权利。香港人的诉求也会引发所有中国人对自身权利的追求。虽然中国还不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国家，但时代毕竟变了，不再是中国人不敢理直气壮地称自己是公民的时代，不再是除了人民日报就得不到外界信息的时代，也不再是人人穿一样衣服并举着毛泽东小红书挥舞的时代。 中国今天有5亿到6亿的网民，尽管有网络封锁和压力，但公民社会在不断发展，他们不再接受过去那样的限制。今天的中国体制仍然是专断的，但已经不是集权主义政权。经济发展给个人带来独立性，他们不仅是消费者，也是公民，他们表达意见，政府不可能完全置之不理。十字架报文章继续写道，香港回归本来可以为台湾与大陆的统一起到示范作用，这是北京的重要历史性目标，所以考虑到台湾因素，北京也不可能对香港占中运动进行镇压。1989年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的统治遇到了危险，2014年只不过是给予香港人更多的政治权利，时代不同是更重要的原因。镇压这样的民主运动不仅会引发严重内部矛盾，也会引发极大的国际反响。中国不可能只是全球化重要一员，而又不远离全球化的种种影响。中国一旦对香港占中进行大规模镇压，不管西方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利益是多么重要密切，也只好降低与中国的关系水平。中国将为此付出比1989年更重大的代价。因为中国已经和国际体系结合，对不利影响的感受将更加敏感。这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政权是不想丢脸，不想给世界留下他们对香港占中人士退让的印象，但中国多少还是要丢车保帅，做出必要的牺牲。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报摘，由肖曼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又到了本台每天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王山主持的北美来红。
北美来红，
今年10月15日是江南命案30周年，人们好像忘记了，制造命案的国民党没有任何表示，因命案催生的民进党也不吭声，只有江南的遗孀崔荣芝10月15日到来之际，邀请曾为江南命案奔走呼号的当地侨社的几位朋友，在旧金山中国城一间餐厅相聚，成为江南命案30周年唯一的纪念活动。江南是旅居美国的台湾记者和作家，曾担任《台湾时报》驻美特派员。1984年10月15日早晨，在旧金山湾区戴笠城自家的车库被台湾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情报局雇用的台湾黑社会竹联帮两位杀手开枪杀害。杀死江南的唯一原因是江南撰写了《蒋经国传》，并准备撰写《吴国桢传》，这两本书披露了和将要披露蒋经国和蒋氏父子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当年台湾在蒋氏父子威权统治下，蒋家的任何事情都是国民的禁忌，没有人敢去触碰。蒋经国传出版之前，在美国洛杉矶中文报纸论坛报连载。据崔荣芝回忆，当年台湾刚刚开放海外观光，到达洛杉矶的台湾游客整车开到论坛报社购买连载蒋经国传的报纸。这种情景当年常来美国的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蒋孝勇都看在眼里，崔荣芝认为那时候有人便对江南动了杀机。江南是一位具有民主自由理念的记者，自撰写蒋经国传，他知道自己回不去台湾了，于是便入籍美国。江南命案发生，美国警方立即介入调查，美国的媒体以大量篇幅报道，很快便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命案的直接制造者是台湾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情报局。台湾国民党当局雇凶来美国本土枪杀一位美国公民，这令美国政府震怒。江南命案的简报直接送到里根总统的办公桌上，美国朝野和美国民众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观感起了根本变化。据当年担任台湾驻美代表的前夫回忆， 美国政府要求台湾当局做出解释和处理，不然将关闭所有台湾驻美机构。美台断交后，台湾多年经营的台美关系毁于一旦。借江南命案，台湾党外人士掀起对蒋家威权统治新的抗议浪潮，岛内要求民主改革的呼声更加高涨，国民党政权遭遇空前危机。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蒋经国撤销了国防部情报局，逮捕情报局长汪希龄等涉案的三人，判处汪希龄无期徒刑，竹联帮头目陈其礼和两位杀手都被逮捕判刑。更重要的，蒋经国钟爱的儿子蒋孝武被指是江南命案的幕后指使者，虽无直接证据，但蒋经国为平息众怒，将其外放新加坡担任商务副代表。蒋孝武从此再也没有回台湾政府任职，终止了他作为蒋家第三代的接班之路。江南命案后，国民党派到海外监控和骚扰民运人士的活动停止了。1986年，民进党阻挡未遭国民党政府镇压。86年10月7日，蒋经国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葛兰姆夫人，宣布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从此，台湾从国民党蒋家威权统治逐渐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并由此形成了台美以及两岸关系新的格局。如果没有30年前的江南命案，这一切变化都不会发生。江南命案成为压垮蒋家威权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说江南在三声枪响后倒下之时，敲响了蒋家威权统治的丧钟。江南案还有很多真相不清楚，崔荣之说，等待历史去还原吧。江南遇害已经30年，10月15日这一天，崔荣之仍然感到心痛伤感，却又有几分欣慰。他说，人的一生有一件事情记录在历史上就好，江南之死改变了台湾，任何人忘记江南，江南也不会被历史忘记。以上是特约记者王山发自美国旧金山的法广专稿，题目是江南命案30年，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香港学联与香港政府第一次实现对话，香港特首梁振英说普选意味着穷人上台执政，引发舆论恶评。中国18大四中全会第二天，官方继续大力宣讲依法治国。中国第三度经济成长继续疲软，中国政府或考虑设立收受礼金罪。中国执行死刑世界第一，去年2400多人遭处决。苹果执行总裁库克访问中国前夕，苹果在中国储存的服务中断。现在到了本台第二个时段，也是专题节目时间，我们为您首先播出的是由尼古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集团今天10月21号周二一大早，在其官网首页刊出新闻公报，证实中文名为马哲瑞的法国道达尔集团全球总裁于巴黎时间20号周一22点左右，在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西南方弗努科沃国际机场发生的一起飞机事故中遇难。作为中国能源行业的重要国际合作伙伴之一，法国道达尔集团在上一世纪80年代是首家在中国大陆沿海开展海上石油勘探的西方石油公司。遇难前已为道达尔集团服务了40年之久的马哲瑞的职业生涯伴随着道达尔集团的国际发展，就此请听本台法语部记者的介绍。
Il avait fêté sa 40e année passée chez Total
马德瑞刚刚庆祝过其进入道达尔集团40周年。1974年，他从巴黎高等商业学院一毕业就进入了公司金融部。道达尔集团当年名为法国石油公司。出自外交官与企业高管家族的马哲瑞，在法国石油企业内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从领导委员会成员到中东地区事务主管，然后掌管勘探与生产部门。他沿着其前任走过的路径，直到成为这家能源巨头企业领袖。马哲瑞于2007年进入企业最高层。
Il suit la voie tracée par son prédécesseur à la tête du géant pétrolier.dont il prendra la place en 2007 à la direction générale.
法国道达尔集团哪些重大国际发展是马哲瑞任内决策的呢？
À ce poste, puis en tant que PDG, il développe l'activité sur le continent africain en lançant des projets géants comme le gisement.
在这一职位上，尤其是作为总裁，他在非洲发展巨型项目，比如安哥拉海上石油项目。在他领导下，道达尔在乌干达、科特迪瓦、南非、肯尼亚还有莫桑比亚和刚果发起勘探活动。被其合作伙伴称之为大胡子的马哲瑞原计划要在明年五月寻求连任，为此还特意延后了担任道达尔总裁职务的年龄限制。终年63岁的马哲瑞是一位有3个孩子的父亲。
Christophe de Margerie était âgé de 63 ans. Il était père de 3 enfants.
法国道达尔集团在声明中说，马哲瑞乘坐的专机在莫斯科机场起飞时撞上了一辆铲雪车。本台法语部在本次节目12点截稿前的最新消息说，巴黎检方现已围绕马哲瑞之死以过失杀人发起司法调查。本台常驻莫斯科记者今天在报道中介绍了有关调查情况。
Il était donc presque minuit quand le Falcon 50 de Christophe de Margerie a emprunté la piste d'envol.
当地时间午夜前，马哲瑞的猎鹰50型专机在机场跑道起飞时撞上了一辆铲雪车。人们不知道为何要这么做，因为莫斯科昨晚没有下雪。但调查委员会表示，死里逃生的铲雪车司机在事故发生时喝醉了。这就是说，其他因素肯定也纳入解释这一事故的原因。当时有大雾，视线距离缩短到350米，但调查人员也在检查指示错误或飞行员失误的可能性。总之，福努科沃国际机场的一些工作人员在调查期间已经被撤职。马哲瑞昨晚前往莫斯科，是应俄罗斯政府总理梅德韦杰夫的邀请，参加一个投资俄罗斯的会议。在巴黎，法国总统奥朗德与政府总理瓦尔斯一致对马哲瑞遇难表示致哀。法国工业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掌舵人。法国雇主协会前主席罗汉斯巴希寿也在法国电台 RDL 上表示，马哲瑞遇难的消息让他感到震惊。听众朋友，以上是今日经济。马哲瑞，法国工业失去的一位重要舵手，由尼古拉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我们为您重播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节目，跟您谈香港30年漫漫民主路。
各位听众，2014年是决定香港主权由英国过渡回北京的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0周年。如果说北京中央政府在2014年6月10日发表的香港问题白皮书标志着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的一国两制明确的向一国倾斜的话，这30年间港人也始终没有停止争取民主让两制成为现实的努力。如今正如火如荼般展开的公民抗命运动正成为老少两代人民主期望的汇合点。我们就利用本次节目时间同大家一起简单回顾香港民主运动30年走过的道路。1984年在一批香港大学生的推动下，民主回归论扭转了香港当时面对主权回归北京深感迷茫的民心所向。 中英围绕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开始于1982年9月。应该说，当时香港主流民意并不希望脱离英国统治。根据同年3月的香港革新会的一项调查，超过七成的港人希望继续由英国管制。同年7月《星岛日报》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出同样的民意取向，近 76% 的受访者希望维持现状。香港大学生积极参与了关于前途问题的讨论。1984年1月，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学生会致函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在主权回归后实现港人民主治港，中国不干涉香港事务，将来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首长应由市民普选产生等要求。同年5月，时任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赴韩香港学生，表示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政府总理的民主承诺使得民主回归论在香港社会围绕前途问题的辩论中如虎添翼，让迷茫中的港人看到了一幅能够在两制的框架下面对共产党政权维持已有的自由的远景。曾经倾向支持民主回归中国的香港学联开始走上争取香港民主化的路程。但这些年轻人远不曾料到此后的30年间，这种争取民主的努力会让他们与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的解读渐行渐远。1989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让过渡期的香港看到了中国民主的希望，而这场运动被镇压于血泊，也让面对1997疑虑未消的港人意识到了争取民主道路之艰辛。八九学运的热情一度消融了尚未脱离英国统治的香港与内地的隔阂，但六四惨案的震撼也让港人明白同根同源的文化无法淹没价值认同的差异。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脱离英国统治，成为中国管制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中央政府指导下产生的一个由400人组成的选举团，推选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如果说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原本并没有名副其实的民主机制的话，港人在很大程度上享有言论与新闻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司法独立等基本权利却是事实。而英国政府在与中国政府谈判香港前途的同时，也开始在香港的民主机制建设。这些在港英政府末年推出的政治改革措施虽然十分有限，但毕竟开启了民主体制建设的步伐。伴随着主权正式回归中国，港人争取民主的努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走向成熟，逐渐成为推动民主化进程的主力，争取特首及立法会全民普选成为这些努力的核心内容。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个进程中矛盾日显尖锐。2003年，中央政府试图推动香港就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条文立法，引发港人自1989年声援北京学生民主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行动，最终迫使董建华政府于同年9月宣布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修例草案。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意味着将叛国罪、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概念引入香港。尚未忘记八九民运惨痛结局的震撼的港人意识到了其自身民主前景的脆弱。2005年，港人争取2007年实现特首普选的努力首遇失败。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关于香港政治改革的草案，再次否决了2012年香港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实现全面普选的可能，但承诺2017年特首可以以普选产生。部分泛民主派人士失去了耐心，围绕2012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方案的讨论更深化了泛民主派阵营内部的分裂。不少人对中央政府是否会在2017年兑现普选承诺，特别是实现名副其实的全民普选表示怀疑。2012年的特首选举是中央政府承诺的2017年全民普选前最后一次小圈子选举，也是自1997年以来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最多的一次。除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代表泛民阵营竞选之外，亲北京的建制派阵营出现两位候选人， 唐英年与梁振英，这显示北京全面控制香港特首选举的策略开始遇到困难。2012年也是香港民间社会大规模动员反洗脑教育的一年，在北京的压力下，香港政府自2011年底就开始酝酿在中小学校推行新版国民教育课程，但其引恶扬善的特点引发香港民间团体的抗议，认为这是一种洗脑教育。2012年7月29日，9万老少香港人响应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的游行号召，要求撤回相关课程。如果说七一大游行通常都是由泛民主派政党推动的话，反国教运动则因为涉及下一代的教育而动员了整个社会，而年轻一代更是活跃在前。9月8日，12万港人身穿黑衣聚集港府门前彻夜集会，坚决要求政府撤回国民教育课。10月8日，特首梁振英宣布搁置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的指引。此前连番启动的集会、绝食、罢课等民间抗议活动至此告一段落。随着2017年临近，港人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焦虑也逐渐达到顶峰，和平占领中环、公民抗命倡议应运而生。2013年1月16日，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戴耀廷在《信报》发表文章，首次具体提出了要争取香港落实真普选，可能要准备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占领中环。2014年可以说是香港社会各方力量围绕普选议题全面动员的一年，也是民间社会与北京中央政府紧张关系急剧升温的一年。2014年元旦，占领中环运动委托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就2017年特首普选办法举行公投，6万香港市民参加了投票。2014年5月6日，和平占中运动组织第三次商讨日活动，将征集到的15个民间特首选举方案提交市民表决。结果显示，在市民支持最多的三个方案中，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是公民提名，也就是普通公民有权提出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参加特首竞选。这显示众多港人已经不想再继续小圈子式的选举模式。2014年6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强调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制权，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而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白皮书立即在香港各界引发强烈反弹，泛民主派阵营更是认为中央政府违背承诺，重新定义了一国两制。6月20日，和平占中运动启动民间公投网上投票，10天之内近80万港人参加了投票，支持无事先筛选的特首普选。7月1日，51万香港市民不顾大雨滂沱参加传统的七一大游行。当晚，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号召预演占中行动，千余人彻夜留守在中环遮打道静坐。警方于7月2日凌晨强力清场，拘捕511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但2日晚间被拘捕人员通通获释。与此同时，香港亲北京团体也加紧活动，香港社会分裂进一步加深。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港府提交的政改报告，不仅维持了仅有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获得该委员会半数以上支持方可获得候选资格，而且将候选人数限制在2至3人，并说明倘若该方案无法在立法会获得通过，2017年特首选举将延续2012年选举办法。人大常委会这项决定等于关上了港人反对有筛选的假普选的大门。民主派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华当晚情绪激动地向媒体表示，这是香港民主进程中最黑暗的一天。占中发起人戴耀廷面对占中支持者说，这不光是香港民主运动黑暗的一天，还是一国两制黑暗的一天。他宣布自当日起，香港进入公民抗命时代。原本想以公民抗命逼迫北京政府倾听港人民意的占中运动已是势在必行，不过率先践行公民抗命行动的是香港的年轻人。9月22日，香港学联启动罢课行动，全港13000多学生在中文大学百万大道集会。9月26日，在 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的推动下，上千中学生加入了罢课抗争的队伍。当晚，示威学生闯入政府总部门前的公民广场静坐。9月27日凌晨，警方强力清场，期间暴力为香港少见。这种场景在社会引发强烈反弹，市民次日纷纷走上街头声援手无寸铁的学生。9月28日凌晨，战中三子宣布提前启动原本计划在10月1日开始的和平战中行动。公民抗命将香港老少两代人的民主梦想联系在了一起。30年前，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启动时，战中三子中的戴耀廷和陈建民都是当年学联的成员。30年后，年轻一代表现出比他们的长辈更坚定的决心，并先于他们率先拉开了公民抗命的序幕，决心夺回上一代人30年的努力未能实现的梦想。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维娜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现在对于香港与学联与港府的对话应该已经结束了，就让我们联系我们本台的香港记者曼燕婷。燕婷你好。
大家好。
燕婷，你应该全程观赏了这个对话，能不能先跟我们谈一下你的观感？
基本上这个对话呢，有一点是大家都预期的，就是那个对话比较平和，双方都没有翻桌子。而且呢，所以呢，双方在会后都说这个会谈是比较平和，而政务司长林郑月娥也说了，这个对话是有建设性的，希望有关的对话以后能继续下去。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大概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好吗？因为我们在国外看不见。
那个对话开始是双方都各有5分钟的发言，然后呢就就问题呢可以轮流的就是回应和提出疑问。那在整个过然后在最后大概10分钟呢就有每一方都有总结，好像一个辩论会一样。那在这个辩论会里面呢，也政务司长都总结的时候，他自己都讲了，就是政府已经施出善意。那他指的善意是什么呢？其实是在那个对话当中呢，他提出了两个方面。一就是香港政府不能向人大常委会提交补充报告，是有关那个政改方面的，因为政府不同意学生代表所说的，说那个政府的政改向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报告是片面和有那个误导的，所以呢政府不会向人大常委会提交有关政改的补充报告，但是香港政府会向国务院港澳办提交一个有关香港在8月31号人大常委会做出有关香港的政改决定之后，香港出现的各种情况，它叫这个叫民情报告，就会当中会包括在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公布以后呢，香港发生了有很激烈的意见，有些人也发起一些运动，他没有讲什么运动，当然应该就是指现在还在进行的占领运动。然后呢在会后呢，政府官员也补充也提出这个报告当然是由港府去撰写，但是它可以包括如果学联愿意的话，学联可以自己交另外一份完整的报告，然后呢他会把这个报告也包括在政府提交的民情报告里面，那就等于是学生的意见可以直接的向中央官员反映。第二呢，
请说。
政府第二个做出的提出的善意，就是他回应了香港那个战中三子之一戴耀廷提出的，就是建设一个多方的平台，让大家就进政改交流意见。但是呢政府官员也就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可以 再进一步的研究，但是这个平台呢虽然会包括学生啊，甚至是年轻人，但是谈的是2017那个之后的特首选举的问题，就是说2017那个选举是不会因为这个平台而做出改变的。所以呢学生方面就觉得，虽然政府现在提出了两个意见，但是这些意见都好像是跟2017那个选举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尽管那个民情报告也不一定可以，政府官员的说法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是究竟这个对2017年那个特首选举会有什么影响，现在谁都说不出来。而另外一方面呢，政府也拒绝学联一直提出的，就是要政府提交这个政改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但是政府官员一直没有回应有关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的那个意见。所以听起来好像是学生是怕那个现在政府提那个提议其实是虚招一访，也过去了，要他们回家就可能以后就很难再有改善。
那在这个对话的最后，有没有提到下一次对话的可能性？
双方都其实是愿意对话，但是没有具体的时间，就是下一次的那个对话究竟是什么时候举行了都不知道。而学生方面呢，也没有把门关上，也没有说我不接受政府的建议，虽然他们觉得你会不会是那个虚招，但是他们也没说我不接受。现在他们是说，现在政府的好的承诺其实不清楚，究竟，那个在场观看的市民和占领者，他们是不是愿意接受呢？好像他们也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所以看起来你要他们今天晚上走，就是今天晚上就走的机会，我觉得是有一点不切实际。可能他们再晚一点的时候呢再谈我，但是呢，因为其实学联和那个占领运动的人呢都在那个现在三个占领区都已经架设了一些大屏幕，让他们直接的看那个电视直播，所以他们都完全能听到在双方在那个会谈里面谈的是什么。在会谈以后呢，听到一些意见，就是还是比较就是觉得其实政府没有对2017那个特首选举呢做出一些承诺。那好像他们已经做了这么多，睡了这么多的多晚上的地板，挨了那个催泪弹，但是政府什么都没有，就要他们回家去。他们有一些观看直播的市民就觉得不可以接受。
好，
具体情况是怎么样还要等。
好，燕婷，你能不能再用10秒的时间告诉我说，你看完这个首都的对话，你自己满不满意？
诚意是有的，但是没有解决具体方案。现在谈的都是2022的事情，那是不是叫学生要做到2022呢？所以我觉得，善意是有，但是不够，起码一定要交代究竟2017可以怎么改善。你不能光是说，哎，我们以后再谈，你们先回家，这个不可能。
好，谢谢燕婷。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夏蓉连线本台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的直播节目，欢迎您收听。我们再次谢谢燕婷，以及谢谢我们的技术员 Rudy 的合作，下次节目再会。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香港学联与香港政府第一次实现对话。香港特首梁振英说，普选意味着穷人上台执政，引发舆论恶评。中国十八大四中全会第二天，官方继续大力宣讲依法治国。中国政府考虑增设收受领薪罪。中国执行死刑世界第一，去年2400多人遭处决。苹果执行总裁库克访问中国前夕，苹果在中国的储存中断服务。 各位听众，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20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我们感谢余力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每天忠实收听我们的三节华语广播。在这里我们顺便提醒您，本台自10月26日起法广的东时制节目播出的时间和频率如下：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请用短波9660千赫、7310千赫、中波6120千赫、1908千赫、1555千赫；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短波7325和9900千赫、中波1494千赫；北京时间20点到21点，请用短波9900千赫。在这里祝福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Elle est belle et son prénom c'est
Bonnie.
À eux deux ils forment le gang Barrow. Leur nom
Bonnie Parker
et Clyde Barrow.
Bonnie and Clyde. Bonnie and Clyde. Moi lorsque j'ai connu Clyde autrefois.C'était un gars loyal, honnête et droit.
Il faut croire que c'est la société qui m'a défié.